若是弟兄姐妹还记得，上个礼拜我分享也是用这个图画，就是我们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那枝子连于葡萄树，就会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但是若没有跟神连结，就会枯干。那我在想说，其实我要分享什么？要感谢神，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位在美国读书的神学生，那他当初在想说，牧师，我可以出国读书吗？师母是希望他留下来服侍神，那我说你想出去就出去吧。好，所以我就帮他写推荐函，所以他去了一年，他正好趁着这个暑假回来，好，那他要继续读第二年。他在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牧师啊，过去你在教会推动《天国尊荣文化》这本书，对不对？大家应该有印象吧。他说，虽然我当时有读，但是我没有完全的了解，但是我到了美国的神学院以后，我终于明白天国尊荣文化是什么，还更深的明白。所以当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就在我里面产生一些效应。我就在想说，那我们真的有活出尊荣的文化吗？最近教会在推动这个什么幸福小组，我们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都在尊荣我们的 best。大家会注意到我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礼物，其实我们平常会友好像没有做成这样子，甚至你的家人好像也没有做得那么过分，因为礼物好像只有特别的日子才可能给家人礼物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对 Best 的做法是几乎周周都有，每周都有这样子连续，其实它其实就在帮助我们能够去尊荣这些Best 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讲到文化，台湾有哪些文化？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送礼的文化，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会吃满月的这个油饭，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文化，庆生的文化。那在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父母呢，很少在为他自己庆生，我们不知道，在我们那个父母很少在为，那父母很少为自己庆生，也相对的为孩子庆生的几率怎么样，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父母为我们庆生的频率也不会很高，甚至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他们对庆生是非常的看重。所以我觉得会随着时代不同。另外一个文化呢，我觉得是过年的文化，就是农历年的文化。有一次我到越南他们竟然也在过农历年，就让我很惊讶。我想说，不是不同的国家嘛？他们的华人一样在过农历年，在越南的华人，他们仍然就会过农历年。所以你会知道，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文化，还有守岁啊，拿红包啊，虽然我父母没有为我们庆生，但是我们都知道，每次过年的时候都可以拿到红包，就是这个红包的文化还是没有少，就是从父母那里拿红包是没有少。另外一个文化也是我觉得长大以后才碰到的，就是民主，我们的选举的文化，哇，真的是很让人没办法领受。那我觉得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师母曾经竞选里长这件事情。哇，终于知道什么是抹黑文化。抹黑文化就是对方可以讲出不存在的事实，比如说我们收钱啊，干什么？那我们各个师母都不可能收人家的钱，也不可能做这些事，但是对方就可以讲得很自然，你就发现原来抹黑是这么自然的事情，对某些人来讲是如此自然的事情。那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不晓得，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觉得哇，这个是很深刻。另外一个文化就是教育，中国人不论到哪一个国家都非常看重教育。举例来讲，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小留学生在美国，父母也是非常看重他们的教育。所以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们大概都有印象，有两种人书读得特别好，一种就是华人，另外一种是什么？印度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印度人，但是我觉得印度人他们书读得特别好的原因是他们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华人是相对比较用功，我觉得华人普遍比较用功，但是我发现，有些国家的这些人真的很厉害。所以我的室友就是一个印度人，他真的是天才，这个 GRE 考满分，托福考满分，我想做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另外就是台湾非常看重教育文化，就是我刚才讲说文凭，所以到哪个国家你会看到薪水往往都是跟文凭成正比，比如说你是什么学位就给你什么样的薪水。这个 在美国相对比较没有，不是美国不看重教育，而是他非常看重实力。在美国的一些公司他很看重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能力就让你不断的升迁，你没有能力就怎么样，请你走路。所以这个也是当初我考虑要不要留在美国的原因，因为我对自己的信心 是小的，我想说我总是会有低谷的时候啊，那我低谷的时候是不是就被 fire 掉的呢？那我的家里要吃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台湾比较好，台湾感觉上比较有人情味。所以我告诉你这是我的部分的秘密，我觉得台湾比较让我有安全感。另外一个文化我也觉得渐渐在消失，就是敬老尊师的这个文化是渐渐在消失。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长辈有没有尊敬啊？好像越来越没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老师，我知道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也是在改变啊。突然在路上有人看到我说老师好，我也说哇很尴尬，因为我对他怎么样完全不认识这样子。但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曾经有上一次课， 那门课有一个很老的学生，就是年纪大概少我十岁左右。每次下完课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擦黑板。以前小学生不是要擦黑板吗？现在学生谁在帮你擦黑板呢？你自己擦啦。就是那个学生会帮我擦黑板，我就觉得哇好感动，你知道吗？你那么简单的动作就会让我觉得好感动这样子。但这个文化也渐渐在消失，现在学生都可以评老师，这个帮老师打分数，以前怎么可能都是老师帮学生打分数，现在这个学生在帮老师打分数，就是给老师一个评鉴。那甚至现在的教育制度改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假设这个教授要升等，他的评鉴分数不好，不能升等。我想说，哇，这个比这个研究的表现还要严重，就是他看重学生对老师的评价，胜过于就是可能他在学术上的表现。那这些都是过去我觉得没有的，但是现在都成为这个文化。所以很多人说哇这个要努力读书将来要当教授，我都替他捏一把冷汗，我想说现在当教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是没电了吗？那什么是文化？刚刚讲的是很多的文化存在。什么是文化？简单的解释，它是一种精神价值跟生活的方式，然后它累积起来引导我们走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刚刚有中国文化等等，那中国有一些文化其实是其他国家比较没有的，像礼仪之邦啊，或者是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这稍微都有一点像中国人特有的。那我要讲就是我们谈到教会，教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不可否认教会都是来自于社会的各个成员，所以有一些文化呢是从社会带进来的。那举例来讲，你打开一些节目是政论节目，哇你会看到那个彼此批评的这个很多，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变得非常普遍。好，所以这个论断啊说闲话的节目特别好，就是收视率特别好，很多人喜欢看听八卦这些。那 教会呢也不看重，也不赞成这个在教会里面做推销直销的事情啊。你直销尊重，推销也是你的职业，教会都尊重啊。但是你若来到教会，希望建立人脉，能够比如说你是小组长，你就推荐你的组员买东西啊，这些其实会让这些人觉得说，我来这里，你爱我，你关心我，是不是因为你希望我买你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信仰来讲都是被扭曲的，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看重民主，现在的选举也是民主，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不应该谈论民主，不是说教会不应该民主，而是教会应该什么，以神为主。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从圣经不断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谁是你的主啊？神是你的主。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概念去思想，这个是跟别人不一样。另外我们常常在成长的环境，这个社会常常在抱怨，那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要推广的就是赞美。那在社会上我们常常被训练不讲实话，就是要讲表面话，这个变得比较世故。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希望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简单来讲，以神为主，就是我们要跟随神，那上帝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三节跟四节，来，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这里面讲到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耶稣是教会的头，然后耶稣在前面走，我们要跟随。好，我们要跟随，那羊跟着他，羊认得耶稣的声音。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羊认得耶稣的声音。所以教会也非常鼓励先知性的文化，就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在我过去信仰的前面二十年，大部分都是在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虽然知道有圣灵，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灵会跟我们之间做哪些事情。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感动，让我信了耶稣。那其他的好像都没有太多的经验跟经历。但是神带领我跟所谓的灵恩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做法做接触的时候，真的是打开我的眼睛。既然有先知可以直接听到上帝的声音，看到我就可以说出很多先知性的话。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位香港来的所谓的他们教会的先知，他的教会目前也将近快一万人，八九千人。他看到我就说，上帝呼召你当牧师。那后来我成为牧师以后，有一天他又看到我就说，我要为牧师祷告。然后他就带我到牧师的房间，当时黄牧师就是我当时的牧者也在那个房间，然后他同时为我们两个人祷告。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尴尬，为什么？因为他讲我的部分比讲我的牧师讲得更好，这个让我很尴尬。他是我的牧师，你祝福他，你讲他的预言应该不错嘛，我认为那个是应该的。但是他讲我的部分竟然讲得比他还要好，对我来讲就有点怎么样，很尴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好，所以我就发现他讲的话在成就当中，就是我不认为我会成为牧师的，我竟然也成为牧师。我不认为我会来牧会的，我竟然也来牧会。因为牧师人很多，成为牧师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成为牧会的牧师不是很多。有一天，前一阵不是到金门去一些牧者的退休会，有一位牧师看到我就说， 你怎么变年轻了、啊哦、不好意思跟他讲，也染头发变黑了，所以看起来年轻一点这样子。他说人家越慕会是觉得越老啊，你怎么越慕会看起来越年轻、啊、然后他也说对，当牧师，慕会的牧师确实不容易、啊、跟一般的那个来讲到就离开的牧师是不一样。所以他自己是这样的牧者，他知道成为一个牧会的牧师是不容易，但我要讲说哎，这是出于神，所以我是跟随他，所以认得他的声音真的很重要。那我们教会也鼓励弟兄姐妹来经历神，所以会有一个会后的这个幔内的侍奉。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4:3，来，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的，要造就安慰劝勉。圣经里面讲到先知讲到，其实后面有时候一个夸胡就是说预言，就是说出一些祝福的话，说出一些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我们称为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彼此相爱，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再一次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3:34-35，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这个经文大家读过很多遍，也都能够倒背如流。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吗？跟生命吗？我觉得确实牧会以后你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很多人能够就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知道就好像考试知道怎么样回答问题，但是做到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要问大家，上帝要你知道就好了吗？不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做到。所以做到真的很重要。然后圣经里面很多话其实都在挑战我们的现况。我们的现况是什么呢？我们来读路加福音6:32，来，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真不真实？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若信了主，只是心中相信有耶稣，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作为完全没有改变，跟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完全一样，就是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或者是你只爱你想要爱的人，那你其实是没有变的。你要活出彼此相爱还是有一段距离。好，但我觉得神告诉我们不要挑食，就是吃食物也不要挑食，其实爱人也不要挑。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很多人认为说我爱不下去，因为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好，让我们看看上帝要我们尊荣领袖爱这些人怎么爱法呢？我们来读彼得前书2:18，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神其实要我们真的是要去爱这些你爱不下去的人。那爱只是嘴巴讲，你要活出来就是要顺服，顺服那个你觉得你没办法顺服的对象。这是神对我们说要做到的要求，就是能够顺服。但是我们讲事实，很多人活在这个境况，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只要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爱不下去。那我们知道2014年跟2018年，你讲台湾就有两种颜色，那大概有三种颜色了，一个是无党的，但是主要的两种颜色一个就是蓝的跟绿的。2014年的绿色是占大部分，2018年是蓝色是占大部分。所以不一样，颜色的不同，政治理念的不同，产生人跟人之间有很大的隔阂，也爱不下去。那最近因为正式选举的时候，你正可以看到这个彼此的这个针锋相对。先不要讲信仰， 你会看到很多人即使有信仰也是如此，就是他们，我讲的是信的耶稣，不一定能够爱跟你不一样的人。那在旧约，在新约的时代，耶稣的时代也是发生一样的事情。我们来读有个小故事，就是撒该。那撒该不是在树上吗？还是在那里看到耶稣，然后耶稣说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然后众人就看见，就怎么样，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换言之，这些人要不要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不要，而且不跟他们往来。若我们传福音认为说这些都是罪人，那你福音会不会传给他？不会。所以神不要我们用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他，我们就不可能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上礼拜也用这个投影片来告诉大家，圣经叫我们要彼此接纳，不一样也要爱。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但是话是这么说，这个道理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就是爱不下去，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简短的讯息再一次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使用这段时间，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如何从知道到做到。主你来帮助我，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每一次当我要询问上帝说，上帝我要说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圣经里面活泼生命里面正好读到耶利米书的话就会出来来提醒我。那最近读到的这个耶利米书十三章，就是今天大家读的经文里面，这个故事听起来是有点奇怪，上帝就叫耶利米先知说，你买一个你系在腰上的这种新的腰带，然后呢把它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在河的埋起来，然后过一阵子上帝又叫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就烂掉了，然后就说其实这个腰带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是不能用，坏掉了不能用。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十一节，因为这个经文其实我觉得就让我明白上帝的意思。好，我们再读一遍十三章的十一节，来，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哎，上帝用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其实上帝要告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让他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所以紧贴于神就是跟紧接我上个礼拜讲的，你要跟上帝跟神的家怎么样紧紧相连。那这边也再一次用紧贴的话来提醒我，所以我看到这经文就很有感动，因为我上礼拜才讲紧贴，但是紧贴你要得着神给我们的话语，所以一定要活出神的心意来。上帝的心意是说只有领袖牧师他们要活出这个生命吗？不是，上帝说以色列全家犹大全家，那这边讲的也只有以色列他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吗？不是，上帝要的就是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所以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怎么样使神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好，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每一个人都让他得名声，得荣耀，得颂赞。换言之，上帝好像就是带着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说 I am proud of you，我以你为荣，因为你做了许多让我得怎么样荣耀的事情。所以神就是用这个心态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你相信吗？你相信上帝今天就在跟你讲说，你他 就是你要让他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吗？你相信吗？还是说啊，牧师，反正我今天就是准时来聚会，然后准时结束，完成我今天的功课，就好像那个打卡一样，嗯，然后还是怎么样？原来的我，就离开教堂以后，我还是怎么样？原来的我这样子啊，没有改变。我觉得神不是要这样子的，神要让你真的有一个全新的看见，原来我可以让神怎么样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你可以的啊。若我们延续上礼拜的一个图啊，因着你相信，就可以带动幸福的趋势上涨。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应该是说啊，年纪只会越来越大，身体怎么会怎么样啊，越来越差啊，反正零件用久了怎么样？啊，总是会出问题，就是脑袋想的都是这些。你有可能让上帝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吗？啊，好像有点困难。假设你的脑袋都是装这些负面的东西，越看到越自己怎么样，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这个不是出于神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最近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郭台铭要出来选总统。所以就要找接班人啊，对不对？接班人我就看到电视新闻讲，哇，有一个团队，什么九人小组，九个人小组啊，来这个。但事实上最近又有一个消息，不是九人小组，其中有一个人要出来接啊，这个人当然也是在里面。那他是谁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谁可以让鸿海这个得名声、得荣耀呢？理论上他就要成为什么一个代表人物，一个接班人。我讲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讲神对我们的期待，你要成为这个基督的代言人，这个信仰的一个代表，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不是只有这边某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人是不是跟那个郭台铭是比较接近的？一定的嘛，一定是找他的这个核心团队里面的出来成为接班人嘛。所以你也要成为神的什么样核心的团队，你要跟神紧紧相连，你要靠近神。所以神期待你成为属他的子民，成为一个产业的继承者。儿女就是要来继承产业的，继承神祝福的产业。但问题来了，很多人还是不信。所以这句话的最后一节说，他们却怎么样？不肯听。他们不肯听，那我问大家，你肯不肯听？你也可能也不肯听。你说，牧师，反正你讲你的道，我做我的事，这样我只是尽我今天的本分就好了。很多人只是这样子，那真的很可惜。那不信的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经文里面有出现，这里说上帝说，我要败坏犹大的骄傲，还有耶路撒冷的大骄傲。换言之，是骄傲拦阻了人去认识神要说的话，是人的骄傲拦阻了神对我们说的话。换言之，你认为你的决定是胜过于神的决定，你认为你的事情，你所看到的胜过于神所说的。神所说已经，刚刚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接受的讯息，就是我们认为的事实是超越了神的话，这个就是骄傲。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没有拜偶像的问题，但是我们承继了一个事实，假设你不信，就是你所接受的讯息大过于神所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你认为你的讯息才是对的。举例来讲，林书豪这个祷告会的时候。